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在第五季的第五集还有第八集当中，虽然说我没有刻意的安排，但是我们刚好都讨论到了跟环境永续的主题。第五季的来宾呢，是来自于环保的非营利组织 Rethink 的 CEO 之阳。那他们关注的是向大众去沟通环保议题。那在第八季的来宾 Sherwood， 他目前是在一个专注电动车电池的新创新进科技担任策略长。那稍微再延伸一点点的话，在第五季的第九集的时候，我们也邀请到了拥有 ESG 相关背景的来宾 Ray 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永续对于企业经营来说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想想，我真的虽然没有刻意的安排，但是不知不觉中累积了很多跟环保相关的讨论。那其实也可以间接的看得出来说，其实这个议题它越来越普及。那在今天的这集当中呢，我们要用科技的角度来跟大家聊聊要怎么样跟环保结合。那除了企业它可能自己会发展的绿色科技以外，也想跟大家聊一些可能更加大环境面的，也就是政策啊、全球的公约等等，我们每个人身为世界的公民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一些局势。那今天要跟我们一起聊聊的来宾，他本身是专注在绿色科技领域，像是区块链 AI， 并且结合国际的碳交易、再生能源领域等等比较新兴的趋势。那他本人呢，在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担任商务开发的职能。让我们先来欢迎 Rich 出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立奇 ，Rich。
首先呢，想要先请 Rich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你个人的职涯经历。
我目前即将要加入绿色科技相关的孵化器加速器，担任商务发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角色。在这之前呢，陆续有待过几间跨国的新创公司，他们涉及的领域像是 AI 在智慧制造、生技医药产业的应用。在前一间公司是用电商 O2O 的方式来去媒合再生能源给企业啊、商店、家庭这些目标客群。那在几年之前，我有待过企业管理、教育训练、云平台的公司，甚至是公司内部创业的幕僚等等。其中一段比较特殊的经验是在中国跟欧洲创业，创业的主题是以区块链为主、 AI 的技术为辅，去辅助优化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流程。那也因为这段创业的经验，我其实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陆续接触到绿色科技这个领域。分享这些跟科技业比较有关的经历之前，我其实有陆续待过法律、金融、教育，再来就跨到软体业了，也就是一直在走不务正业的路线。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一刚开始想要先请 Rich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定义啦，就是绿色科技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我刚刚已经有稍微点到一点了，但是还是想说可以请你实际的举例。
OK， 没问题。绿色科技 Green Tech 又可以称作气候科技 Climate Tech， 那它其实泛指人工智慧啊、区块链、大数据分析各式各样的技术，去结合对抗全球暖化的相关应用。这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虚无缥缈、高大上，应该有一点。对，所以其实绿色科技它可以很亲民，在日常生活中跟民众的食衣住行娱乐都可以有所发挥跟有所连结的。那绿色科技如果我们从它要达成的目标来看的话，从近到远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碳中和，那有些企业或国家喊出来的可能都是2030这个数字。中和不是中和永和那个中永和是
正
负相抵的中和。对对对。那第二个阶段是净零排放，干净的净 zero 那个零，净零排放比较常听到喊的口号，企业啊、政府组织喊的是2050年。那第三个更长远的就是负碳排放，正负的负，碳排放那三个字，那大概要2050年之后了。那来说文解字一下哦，这三个它的共通点如同刚刚就提到的，就是正负相抵，也就是它可以拆成两块，正的跟负的两个个别独立的面向来看。正的话指的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负的指的是温室气体的减排量。那中和净零顾名思义就是正负相抵抵消，让它等于零。这三者刚刚是相同的点，但差异就在于说 碳中和这个离我们目前比较近比较能够达成的，它主要处理的标的物是二氧化碳，也就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那中长期要达标的净零排放跟负碳排放，它只是指二氧化碳之外还包含其他的温室气体，例如甲烷啊、氮化物、硫化物跟氢氟化物。
哦，所以说绿色科技它主要是谈全球暖化吗？还是说其他大部分的环境议题其实都可以归根结底是全球暖化的影响？
绿色科技其实是一个蛮广泛很 big picture 的话题跟议题，所以其实它不单只是针对全球暖化，小至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今天节约用水或者是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都可以作为绿色科技的一环。例如说食衣住行娱乐里面，我可能选择搭大众运输工具，那只是一个人生 lifestyle 你的生活习惯的选择。又或是最近在做电商，有一些电商的大平台在做一些循环包材，你不要用一次性的纸盒纸箱，还有一些塑料或者是里面有一些泡棉等等，你可以循环再利用。这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我自己的定义来讲，它也是一种绿色科技的体现。或许对一般民众来说它没有直接联想到绿色科技，但这就是我们想要去倡导的，它其实没有那么远，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做到，做到之后循序渐进，你其实跟碳中和这件事情你也有参与感跟贡献的。
那刚刚 Rachel 提到说可能我们近期最容易实践的目标是碳中和这件事情，那想问说碳中和有没有什么样具体的例子或者是方法，甚至是绿色科技可以怎么样来帮助碳中和这个目标？
好的，我们先讲一下碳中和。刚刚提到正负相抵，它可以分两大块，所以其实在正跟负来说，他们都会有个单位 TCO2E， T 是 ton， 就是吨的那个英文重量那个吨，那 E 是 emission 排放量，那 CO2 顾名思义就是二氧化碳，那这也是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一个蛮基本的单位，但是它通常量会需要到可能5000甚至10000 TCO2E才会进到碳市场，因为它的值，它算出来那个市场价值交易量才交易数额才够资本主义去做经济的循环。对，所以这边先讲一下这个单位的定义。那再聊到说有关碳中和的排放量好了，它会牵涉到一个大家也蛮常听到概念叫碳足迹。那排放量这个正的排放量来说，又可以依照主体就角色谁做这件事情不同，区分成个人的、产品的、企业或组织的，或者是国家跟城市的。刚刚我们有快速带到说个人的碳足迹，例如说在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娱乐，它的碳排放无所不在。那我们刚刚举的是可能做电商在下单的时候你选择环保包材这件事情。那在交通方面，因为我过去几年住在北京，我印象有特别深，就是台北飞北京的单程机票，它的飞行里程大概是1700公里，每个乘客他要分担的碳排放的话大概是 0.2 吨。依照国际的数据的话，其实平均一个成年人大概一整年的总碳排放量大概是10到20吨。
搭飞机很
比例是非常高的，
对，
它真的是一个很高碳排的来源。
对，
所以有件蛮讽刺蛮好玩的是，大家知道一些国际会议在做一些节能减碳也好，或是气候行动的倡议，被诟病的就是那这些达官显要或是政商名流，那他们其实都是搭飞机的。
对
对，那甚至在办一些大型的活动展会上面，其实吃喝各种我刚刚提到的食衣住行娱乐碳足迹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有些环保团体环保人士去抨击这件事情，就你打着这个环保永续的大旗在做一些活动，可是你整个食衣住行娱乐串联起来是很高碳排的。所以这块是比较少人去提到的，因为可能这些达官显要他们去掌握了媒体资源、资讯不对称等等，那其实比较少人去这块去琢磨了。但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再来是产品碳足迹，那产品碳足迹指的是整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从原物料的第一级产业到生产制造的第二级产业以及销售第三级产业，乃至于它最后要销毁回收再利用或做报废废五金的整个生命周期。那像是我们面前这支麦克风，麦克风可能在第一级产业就有金属、塑胶等等，那二级会有它制造的厂区、产线上面各式各样机械设备的碳排放，三级产业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以及它最后进到我们这个录音室方方面面，它都有一连串的碳排放可以去计算。大家如果有去观察台湾的四大超商，前一阵子最近也应该有，但是相对比较冷门，就是做碳中和产品专区了。例如说我记得麦香红茶它就有奶茶那系列，它就上面有贴一个脚丫子碳足迹去跟你说碳排放多少，它做了多少碳中和。这都是一个蛮经典的例子。有关产品碳足迹。第三个是企业组织碳盘查碳足迹。 那按照国际标准的话，会有六个大类，大的种类，这稍后我们可以去细聊。第四个是国家跟城市的碳盘查，或是碳排放，它是把整个跨产业的排放量去加上进出口相关数据所计算出来的总体碳排放。这些计算呢，国际组织还有相关网站上面都有相关的标准或是范本了，一个计算的公式，大家如果想要去做一些科普，都可以搜寻关键字找到的资讯。那绿色科技它可以去在这一点发挥的，就是比较偏向是企业组织它很在乎的，刚刚提到碳盘查的这个部分。
嗯，
因为这会有一些法规限制的要求，那依照企业如果要达成碳中和或是更长远的净零排放，它会有一些 priority 或是优先顺序要先完成。第一个就是它必须先做身体健康检查健检，盘的是它在一二三级产业方方面面它所有的碳排放，所以碳盘查会是个基本盘。那绿色科技的角度就是有没有用一个更有效率，可以省时省力省钱，省下各式各样成本的方式，更聪明的可以帮助他们去做盘查。那盘查完之后，他才会有下一个阶段去设定一些他的组织的目标跟期待，比如说诶，算一算我可能要2035-40才能做到碳中和，那他再喊那个目标，后续才会有一些 action item， 就是我怎么做，怎么去让例如说刚刚讲的正的排放量下降，负的减排量提升。所以大概最基本盘现在大家可能会有听闻的都是在做碳盘查会是个基础，那这也衍生出一些新兴的不一定是新兴，它已经行之有年，但是最近比较夯的一些证照啊，或者是一些相关新兴的职业。
嗯嗯，哦，所以说绿色科技现阶段的发展可能比较着重的是协助大家去计算这些碳的量，而不是可能本身可以直接帮忙减少吗？
哦，就这个问题很好，这一块会比较偏向待会我们会聊到有关减排。
对，因为我个人啦，就是在成长历程中可能学习到关于减少碳排放这件事情，最常听到的例子就是亚马逊雨林对，就是可能是很天然的方法。那如果像是以绿色科技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碳中和里面负的减排量例子非常多，那像具体的做法就是就刚刚有聊到的，透过大自然的力量，例如说森林，那森林又牵涉到说它可能会获到一些破损破坏，所以我们要去再种它，植树造林或者是富裕。对，另外也很常见的就是风光水这些再生能源，还有另外一块是透过资本主义的方式，绿色经济绿色金融来做，例如说碳汇，也就是碳排放权，以及碳税碳费，甚至碳捕捉，就是把碳固定住的等等做法，它就是蛮具体，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上至企业政府组织，下至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蛮常见的减排的手段。那这边我想要来澄清几点观念哦，刚刚有提到碳中和里面的正负相抵，那正的部分跟负的部分这两个领域是个别独立的，它其实在物理上很难同时发生，不太可能汽车废气排出来一瞬间让那个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消失，不太可能。所以减排它通常是出现在排放之前或之后，它们两个出现的时间点可能是差长达数个月或好几年，而且来源是非常多的。刚刚有提到以个人来说，大众是食衣住行娱乐，企业来说可能是它在一二级三级产业不同的产品组织之间各式各样的来源，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总量的概念。绿色科技能做的就是能不能去用一个更有效率的机制去做收集管理，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以刚刚例子来说，企业可能因为用电大户条款，台湾或是国内外一些法规要求，他们会去评估甚至已经采购了再生能源风光水，但不代表他做这件事情就百分之百可以做到碳中和，他还有牵涉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上中下游整个供应链整个厂区要收集到的这些数据，才能去合理的评估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做到碳中和。所以刚刚所提到方方面面的数据的收集分析预测管理，甚至最后执行的手段，不管是你用正排放的减少还是负排放的增加，各种手段都可以让 AI 人工智慧 IoT 物联网 Big Data 大数据分析甚至区块链都可以在这当中有所角色发挥。
嗯，那就我听 Rich 目前的分享，我觉得其实会去在意绿色科技的发展，会去在意碳中和这件事情，很大一部分的源头是可能世界上有 很多国家或者是几个带头的国家开始去重视这件事情，甚至是会签订一些公约。那蛮想知道说，以你在这个产业里面的观察，你觉得有哪些公约的目标是还蛮被重视，然后他们的影响力是怎么样的？
公约之外，我比较想去跟大家聊聊机制啊，所以这边分享三个国际上蛮著名的跟永续发展有关的机制。第一个是 ISO 14064-1，这跟刚刚所分享提到的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有关，它是一个很著名国际通用的碳盘查的指标，把这组织碳排放分成了六大类。那第一个就是很直接有关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二个则是使用能源，我今天用了用电，例如说火力或是核能等等，它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这两个是目前以台湾来讲好了比较主流，那政府也比较去把控，企业也比较能够去做它的盘查跟管理的，因为它就是跟我的厂区厂务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在组织里面，可能我工厂里面我就可以用一些 IoT 物联网的一些设备去做把控的。 OK， 那第三个 Category 3的话，则是如果我今天做跨国的绿色供应链，他们会很在乎的，叫做运输中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举例来说，它的上游可能是原物料的供应商，下游是一些可能通路或者是终端的使用者，甚至是它下面还有一些加工制造厂等等。那其实这整个运输过程中的陆海空交通工具，它的能耗油耗也好，它都会有一些碳排放的产生，这就是 Category 4他们所关注的。再来就是 Category 4， Category 4跟5其实是可以看成是供应链的上游跟下游啦。那上游就是指说，以我们刚刚讲的麦克风来讲好了，我可能是个麦克风制造的厂商，今天我的上游比如说金属啊或塑胶等等里面一些零组件的供应商，它也会被算进到我今天这家麦克风生产业者的排放里面，因为它是在 Category 4的定义里面上游。而 Category 5下游的话，只是例如说我今天发包到给下面，像是举例来说 MicMind 这间录音室，全台湾最美丽的录音室来使用的话，那某种程度来说它也被定义在下游里面，所以其实在 MicMind 这使用麦克风的过程中，一些碳排放也会被算进来，这是有关 Category 5。那至于其他刚刚所提到的12345没有规范进去的，没有定义到里面的，就会归类在第六个 Category 6。 总体来说，像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话就是 Category 1， 那其他2到6就比较偏向是间接的。那总结来说就是1跟2是比较容易把控的，因为它就是让这个企业组织在盘查的时候它自己可以去掌握的。3到6的话，它必须要去看例如说供应链的运输也好，或者是它上游跟下游的厂商他那边的碳排放。第二个机制是 CBAM 或有念 CBAM，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中文可以翻成欧盟碳边境的调整机制。那 CBAM 对于出口到欧洲的各个企业包含台湾在内其实是影响很大的，如果你是走欧盟的外销路线，那你的出口的程序会变得更复杂，成本会更多。那快要发生了， CBAM 预计在明年2023年1月1号要开始实施。它会要求就是欧盟境内的进口商，它必须要去支付有关它这些进口商品的碳排放的支付的费用。那欧洲议会针对 CBAM 来说，它会由原先列管要去计算碳排放课征费用的五大产业，包含钢铁啊、铝、水泥、肥料、电力等等。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走向会因应到相对应的产业，他们被第一波规范，他们就会把皮绷得紧一点，开始很努力的去做计算也好。刚刚讲的不管是碳排查，刚刚讲的不同的 category 也好，以及他一些科技的导入可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把控。回到刚刚碳中和所讲的，不管是他在计算上面、管理上面，我今天要让排放量下降或是减排量增加，这些不同的机制手段其实会因应这些政策的要求会更快速的动起来，那商机也在这边所产生。那另一方面，欧盟为了让欧洲的工业实际上的二氧化碳这种还有温室气体的成本更直接反映出来，他会甚至要求他们这些在欧盟的业者，你今天供应链例如说台湾厂商要出口到欧洲，你的相关的生产制造运输的电力排放等等也要去算进来。所以目前可能如果你今天是在台湾做本土市场的，你没有要做外销贸易的，可能会觉得好像影响不大， 可是我们想要跟业界跨产业去提倡，就是说不要从单纯的成本思维来看这件事情，应该要把我们讲的碳盘查或绿色科技当成是一种投资。那它单单不只是说 PR marketing 行销手段，或我刚刚我们聊到因应做一些报告满足一些政策法规供应的要求而已，这真的是整个蛮多商业模式里面，如果你价值观转了，你后续会有些联动带来蛮多影响跟改变。
嗯嗯。
第三个是 COP27，COP27 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所有大概将近100多个会员国，他们每一年从1999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会聚集在一起，然后 review 他们过去一年成果，然后展望未来的很重要的会议指标。所以它可以定位成说整个全球永续发展气候行动里面的盛会。 COP27 的话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是气候正义基金的成立，他希望让富裕国家去提供每年大概1000亿美元去补偿气候脆弱国家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损失。那第二个的话是蛮可惜的，因为这次的 COP27 据说有数百名说客就是主张要持续使用非再生能源，例如说核能啊火力这些，这块因为双方的角力斡旋之下，其实在使用非再生能源这件事情来讲并没有被制定到 COP27 的相关的计划里面。第三个是又再度重申地球升温不要超过 1.5°C 的重要性了啦，所以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了。那更重要是这第三点去回扣到第一点，最终还是要 action item 执行方案，所以他们用了一个基金的方式，就是金融的方式来处理。那第四个是比较振奋人心的进度，就是雨林三大雨林联盟成立了，巴西会跟印尼还有刚果这三大雨林的比重很大的国家一起来承诺去维护雨林，去打击非法的破坏啊滥伐滥采等等，那希望2030年可以达到零砍伐这样的宏大的目标。第五个比较可惜的是生物多样性啦，那其实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有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当初2016年巴黎气候协定有特别说的，但是很不幸的在这次的 COP27 就今年11月在埃及举行的并没有去提到这件事情。对，所以这是这五大点跟大家分享，所以蛮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COP27 28以及历年来他们的发展跟演变。
嗯嗯嗯。那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些还蛮可能从一个框架去看说现在全球可能对于绿色科技或是对于减排这类的环保议题有哪些讨论跟共识。那也蛮好奇说在台湾，就我们回到台湾来看相关领域可能目前发展的程度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可能国际上他们走得比较前面吗，或者是说台湾可能其实有一些是还蛮在国际上被看到的一些表现。
台湾其实在整个绿色科技或环保领域的发挥还蛮蓬勃发展的。举例来说有几个切入点，像第一个再生能源来讲，例如说风光水生殖能废弃物等等，台湾政府是希望在2025年我们整个电力的供给的结构它可以让再生能源，我们提到不同来源的再生能源占比达到 20%， 而这 20% 当中太阳能可能就占了将近 13% 左右，那天然气 50% 或燃煤我记得 27%， 那太阳能更希望还有个明确的指标就是 20GW 的装置容量，所以预估很乐观的可以说可以达到可能2025年全球太阳能产值台湾甚至可以占大概 15% 到 20%。 那也因为这样台湾政府政策的支持，所以在这整个全球太阳能的产业里面台湾是有些角色的。太阳能之外的话，风力发电也因为台湾四季都有季风，我们会是一个很好的离岸的风场，因此最近这几年大家应该陆续有听到不同的北欧欧美的厂商外资陆续来新建相关的离岸或陆域风电，主要是离岸风电为主。不过台湾的再生能源是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标检局还有环保署他自行创设的凭证制度，大部分都是电证合一，跟国际主流的几个机制没有互通。那国际的趋势也是走电证分离，电证合一电证分离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说用再生能源的人跟领了再生能源凭证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主体同一间公司。对，那就我们台湾政府的角度他们会认为应该要绑在一起，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权利义务归属要更明确一点，我今天要罚要管要找谁，用电的人跟拿证的人是同一个。 那台湾政府也担心说，如果电证分离了，也就是用电的今天把那个凭证转移出去，移转给或卖给别人，那它本身就由原本绿电的使用者变成灰电，那可以主张有用绿电的反而是拿到凭证但实际上没有用的人。但其实这样的概念反而是在欧美比较主流的，那他们会觉得脱钩没有关系，那最终拿了凭证的人他可以不断的去转售也好，或主张他的使用也好，这是有助于整个再生能源领域也好，或者是绿色金融领域的流通。所以这是不同的思维跟不同的机制，也分享给大家。第二个是碳汇，碳是碳排放的碳，汇是汇率外汇的汇。碳汇它是在1999年京都议定书的时候发起的机制，它的概念是济弱扶倾，让这些发达的已开发的国家对于他们在全球各地所造成的碳排放，尤其是在整个制造业供应链来说，他们是受益者，因为它是比较使用端第三级产业，工厂都是在第三世界或者是未开发或者是开发中的国家，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绿色金融机制来补偿他们。那碳汇这个领域 carbon credit 或 carbon trading 碳交易，它可以分成两大类的市场，一个是强制市场或是叫配额市场 allowance， 另外一个是 voluntary， 就是自愿的市场。差别在于一个是 top down 由上而下，一个是 bottom up 由下至上的机制。那以强制市场来说的话，它会是绝大多数的主流，因为从1999年一路下来，其实它会从联合国设定一些天花板，也就是碳排放不要超过多少，会有一个数值，那下到不同国家，不同国家这些签约的会员国也依据他们国内的经济政治状态等等国家的发展去制定一个他们自己的天花板，那再下到不同的地方组织还有不同产业别又会有再更细分的标准，所以它是由上至下层层去设定不同的一个指标跟目标。那有趣的点是在于说碳汇它是一个抽象的权利，刚好提到总量的管制也好，或者是由下至上自发性的，其实背后在联合国1999年至今二十几年的定义之下有100多种不同的来源，但比较主流可能就20-30种，20-30种之下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森林碳汇、农业的或化学的或再生能源风光水，它会有不同的 methodology， 就是方法学去换算说这个碳汇这个抽象的排放总量这个权利是多少。碳汇资料库全球主要会有两大个机构，一个是 APX，另外一个是 market， 那由他们在做主导有关管理这些碳汇的账户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移转等等。所以分享这些可能对大家来讲距离比较遥远，但如果想要一窥这个碳汇世界的殿堂，会蛮建议去关注这些制定标准的人还有资料库的厂商。因为以我自己的观察，目前台湾大部分都是开看交易面，比较少去看到中上游刚刚提到的开发面也好，或者是碳汇世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叫 MRV Monetary Reporting 跟 Verification， 也就是我要怎么化抽象为具体，一片森林那我要花多少时间去监控，监控完之后它大概每隔多久或一年一批一批的产出多少碳汇，都要有人去做一些核实验证跟管理。所以这块是我目前观察到台湾比较少人或厂商去琢磨或者去深耕的部分。碳税的话其实跟碳汇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它都是用钱财务的成本来做机制的把控啦，它就像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营业税啊关税都是由财政机关统一征收进到国库这个大水库之后视为我们政府整体财政的收入之一，那希望把这些税收运用在社会福利发展基础建设或是永续环保相关等等，这是碳税。那台湾目前根据我们气候变迁法所要规范的机制是定位为碳费，那它比较像是环保署所课征的空污空气污染或水污染费用，那它会根据特定的目标去课征，而且要用在特定项目的特别功课课征的课，那收取之后会专款专用，例如用在发展节能减碳相关的基金或是绿色科技相关的应用等等。那碳税刚刚有提到 CBAM CBAM 就是欧盟的碳边境税的调整机制，那它是跟欧盟碳排放交易的 ETS 这个碳权的价格有关，所以刚刚有先说明了跟大家快速聊了一下有关碳汇的一些概况，那其实到碳税的话它其实就是跟这个碳汇在欧盟这个体制里面去做挂钩，所以 我们可以让绿色科技也去多多跨足有关碳税碳汇这块交易的机制。因为区块链我想大家有些专家或是前辈或是讲者都有分享过，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些特性，去中心化啊，不可篡改啊，可以追本溯源等等，其实会蛮适合在碳税碳汇上面有所发挥。此外最近这几年很火热的 NFT 其实就可以去化解在碳汇世界里面的一些疑虑。因为碳汇刚刚提到，我举一笔森林好了，它一个项目的编号，它可能会牵涉到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发行量，它其实明明是同一笔森林，但是它会被视为不同的金融商品或是碳汇的产出标的物。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以我自己在跨国做碳交易跟绿色科技结合的经验是，它会有个 gap，这两个世界人没有人是桥梁，那他们就各做各自己的事情，做链的，做区块链的，不管是币圈链圈矿圈也好，他们就是把碳交易变成一个概念绑在一起。反之在碳交易世界里面，刚刚提到了上中下游，特别是上游中游，他们是想做链的事情，他们可能不太懂或也不太关注token economy 通证经济亦或是 NFT 的应用。其实 NFT 它是可以在碳汇世界里面去解释或者去诠释，把刚刚提到一个项目的不同年份的开发的这个碳汇去做 tokenized 的通证化的。那有关碳汇碳税再到再生能源的利用，如果我们从台湾厂商的角度来讲，台湾比较在乎的是一只牛不要被扒很多层皮，也就是说那只牛是我做的碳排放，我今天计算出来也好，或者是政府要求一个紧箍咒也好，我不希望是要求我透过再生能源的方式我要买绿电增加成本之外，我又要被国内外的碳费也好再剥一层皮，因为我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却被三重四重不同的手段来做规范。所以这是目前我们观察到台湾的厂商会比较在乎的点。那也很重要，就是绿色科技就可以发挥功能，就是怎么样去计算去管理，终端可能有人帮忙出了报告书，做了一些永续报告书或者是一些书面作业的梳理。那在源头的话，有些厂商是透过 sensor 一些感测器安装在不管是电表或是机械设备上面去做把控跟计算。所以这块其实蛮吃政策导向的，从 CBAM 的国外像欧盟的碳关税，再到台湾的一些用电大户条款，那政策走向往往会影响到这些被规范者这些企业的规划，那绿色科技也会随之因应而生，那有一些可以发挥的角色。如果我们今天要接轨国际做绿色金融的尝试的话，也许我们目前碳费还在比较是环保署的空污啊水污染管制的这种特别功课的这种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不管是透过金管会或者是怎么样的政府组织，大家把它提升到一个绿色金融的思维或者是价值观或整个机制。我想这会对于不管台湾在做接轨国际趋势潮流，还有绿色科技的导入上面方方面面都会蛮有帮助的。
哇，感谢 Rich 前面帮我们剖析了很多不管是国际的局势或是台湾的现况。我觉得如果你是对于绿色科技有点想要了解，有点好奇，或者是你想要知道说，不管你是在公司内部的员工，或者是你是经营一个企业的人，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跟进这样的国际局势，长久的去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 101 的感觉。那接下来想要请 Rich 我们回到你个人身上，因为蛮好奇说前面聊了这么多知识性的分享，那你自己在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你跟绿色科技的渊源是什么？为什么会踏入这样的产业呢？
最一开始是无心插柳柳成枝，没有柳成荫，没有变成树，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功成名就，达到什么很令人满意或者是值得称羡的指标啦。我本身不管在欧洲台湾或两岸生活，我都很喜欢社交，参加各式各样的 social mingle 的场合，所以我自己参加很多国内外不管是实体或线上活动之外，跨主题的认识了很多人，我自己也办过很多活动。那就在我办过的活动过程中，当时的 co-founder 就挖一个坑给我跳，我就跳下去了。他当时跟我讲的是他在做区块链，然后做一些碳排放权交易的应用。那我很直观跟绝大多数人联想到就是是不是比特币啊以太币这些东西。
嗯，
所以后来才延伸理解到说，原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还蛮有跨世代意义的。那一头栽进去之后，不管是在当时在中国的产官学研界， 就产业界、官方、政府机构、中央的、地方的也好，或学术界，以及我们出国到不管是新加坡参加世界银行，或者是在西班牙马德里联合国的大大小小盛会，会有一种成就感跟使命感，是像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那个金字塔里面所提到的，它层层其实都可以去满足的。所以不只是在做绿色科技本身，跨到绿色金融也好，其实会蛮有成就感，那也会蛮有使命感，觉得这是可以持续长久去做的事情。这是我会踏入绿色科技的契机啦，就是从2018年开始投入在中国，那以及后来欧洲的创业旅程。那一路下来我待过几间公司，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先从中国跟欧洲那个创业公司来说，我们当时想要做的是用区块链来解决币圈跟碳交易产业的痛点。就区块链来讲，我可以粗略分成三大类，例如说币圈、矿圈跟链圈。那币圈我们常见的情况就是，当时时空背景2018年上半年，就是中国 P2P 很肆虐，有一些直传销啊、诈欺诈骗的，那也扫到了币圈或者那个区块链领域。所以中国有红头文件下来说，他要去禁止这种憾事或者是发生，所以他禁止了在中国境内的币的交易。那 P2P 也一并被整肃，所以当时那个创业时空环境下就面临到说 OK， 你今天要做一些 token， 不要再去割韭菜、再骗钱、再去直传销了，你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那刚好我们的共同创办人，一个是从币圈出来的，一个是从碳交易领域出来的，那我就是第三位加入起来把他们两个整合让他落地的人。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有待过不同的产业，对，例如说在软体业有接触过 BD 商务发展的，也有 PM Project 跟 Product 都有的经验，所以当时我们就希望去发了 B 本身是可以跟碳交易实体金融去挂钩，让这个 B 圈里面的项目是依附于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起心动念是这个概念去把这个 B 做出来。那 B 做出来之后就变成到它要流通需要一些实际的场域或者是产品，那后来就延伸到我们有做一些区块链的媒体，也会去做了一些钱包。那这个钱包蛮有趣的是，我们希望寓教于乐里面有一些游戏的功能，就每天可以去累积虚拟的碳汇或者是碳币这样的机制，那当中有一些互动小环节，有些 Q&A 等等的，那你可以获得奖励。那我们那时候就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解决几个痛点跟问题啦，币圈就是钱错置或者是放在可能投机炒作的地方，那我们希望让它发挥在例如说绿色金融上面。那就碳交易的领域来讲，我们希望解决的痛点是几个。第一个，如果要做到由下至上，刚刚提到碳交易有两大机制，一个是 allowance 上到下的配额机制，一个是自发性自愿性市场 voluntary 的由下至上。如果要让全球公民一起来参与绿色行动支持碳交易的话，会需要民众的参与，但是民众没有途径跟管道，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碳交易世界里面大部分都是中间商在把持的，所以中间商其实他 commission 可能可以高达三成五成，因为资讯极度不对称，资讯极度不对称下就会面临到说，其实下游厂商就是 end user， 不管我是企业或者是一些机构要购买的时候就会任人宰割。所以就全民参与来讲或资讯不对称来讲的话，我们会认为区块链会是一个很好的解法，因为区块链的特性就公开透明不可篡改，追本溯源啊，这些加密等等，所以可以让这个资讯不对称稍微消弭一些。那同时我们也提供一个管道跟机制，有点像中国微信钱包的概念，它是有很多社交性还有金融意义在的，那你参与进去来讲，你就变成多一个途径跟管道进到绿色金融，就是这个全球碳交易的行列里面。对，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机制由下至上去提供一个管道跟机制，让它可以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有所发挥。那以至于后来我们甚至自己做了一条公链，那在区块链世界里面我们用的 consensus 共识机制叫比较有创意的 DPoS， 那它会要求说你要成为超级节点也好，这些 有影响力有决策权的节点，前提是你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例如说你不只是投票百分比要到一定的比例，你同时也要掌握虚拟碳汇或者是做了碳中和等等，你才能成为那个超级节点。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自己做了蛮多划时代有成就感的事情，那到最后在国际上有些影响力是在于说刚发起的几个月就累积到超过50万的用户，那一路到我离开之后已经有超过100多万了，所以那会是一个蛮大的人口红利
或是一个流量变现的机制，到处去世界各地布达也好，或说故事也好。那我们也是带着刚刚这样的使命感跟这几个产品，陆续到了不管是世界银行或者是联合国的场合去做发布。那也因为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后来蛮明确知道自己要做绿色科技相关的应用。例如说我有在一个再生能源的新创公司担任 BD 商务总监，对，那我们就希望可以把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可以快速媒合，精准的消弭资讯不对称，让大家可以快速买到绿电。所以我们当时不只是大企业，然后也有针对商店啊，或者是家庭，去用电商的方式在做推广。那后来最近这间公司只是一开始并没有要走绿色科技，可能是其他制造业啊，或是生技医药业的应用。但因为我的背景关系，我也蛮期待可以做一些内部创业的提案，所以陆续也把不管是节能减碳的应用，我们去用一些 AI 的手段分析去把它串接，想要帮制造业也好，或是不同产业去梳理他们的碳排放来源，可能是厂区整个工厂产线里面的机台设备，那也有可能是业务端 CRM ERP 系统里面的一些数据，例如说订单物流仓储，那甚至各式各样数据，它是不是可以推导出一些节能减碳间接的影响。例如说我找到最适切的人事实地物的组合，把这个货叫进来或派送出去，跟上中下游沟通好，厂区供应好，那我就可以避免浪费，那避免浪费也可以间接促成避免过高的碳排放。对，所以我主要是在这几间公司，然后一路从中国创业以来在做的事情。
诶，那蛮想知道说你当初为什么会觉得说自己加入这个产业主要是以 BD 或是 Sales 相关的职能。
其实在投身绿色科技领域之前，在2018年之前，我带过几间科技业，大部分偏软体跟云服务的厂商。当时因为我最一开始的背景是法律跟金融，那我如果从法律金融要转到科技业软体业的话，很明显的不太现实，不太可能走那个 hard skill 就是工程师的路线，所以我必须往就是业务端和行销端这种非技术面去看。那就专案经理或产品经理的养成，那以我当时的时空背景，我的学经历也不太适合，所以我想最直接的，我当时自我期许结合我自己的人格特质，就很喜欢求新求变，喜欢跟人交流来往，剩余就是直化量化分析里面，当然我觉得兼顾了，但我个人比较偏好是直化分析。例如说我可能有收集一些数据前中后，我会希望穿插多一点直化的访谈，去跟不同的人交流，听听前辈或是同行或者是整个武力分析不同力的一些声音。所以综合评估之后，我觉得我今天要转行到科技业领域发展，那我可以先从业务端着手。那我个人会比较是希望是去做一些资源整合，探讨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商业模式，而不单单只是去搞定一笔订单或搞定特定的客户。
嗯，
所以综合评估之下，整个产业的转化还有自己人格特质，我后来就选择从 BD 这个角度来切入。哎，那也蛮得心应手，也做出一些成绩跟成果，还有成就感。所以综合评估起来，我觉得是一个主从关系啦，我会以 BD 的职能为主去做我的职涯发展跟角色定位，但我也不排斥，实际上我也真的在做不同的多功能的尝试。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对于加入绿色科技产业工作也有兴趣的话，你会建议他们可以培养哪些技能，或是有哪些趋势很值得关注，或者是说可能你回想你当初转职踏入这个产业的时候，你希望当时的你可能已经具备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什么样的思维等等。
推荐大家多多收听 Kick Resume 的 Podcast 科技职涯
突然的业配
对，这个没有串通好，这真的我觉得现在资讯爆炸，资讯管道非常多，Podcast 可以多收听之外，今天讲到一些关键字，碳汇、碳税啊， COP27、 净零排放等等，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关键字，各位有兴趣的膜拜一下谷歌大神， Google 上面都有蛮多海量的资讯。但如果要吸收消化然后内化成说要加入绿色科技产业的话，我会蛮推荐关注一些比较主流的平台或一些媒体他们的专栏，例如说像天下、商周，这些蛮主流的媒体，或数位时代，其实都有针对绿色科技，不一定他用这个词，但可能是节能减碳，大家都可以多多去关注，我想这是一个敲门砖。那当然一些书籍，有一些针对 ESG 的一些丛书，或者是跟之前的 CSR， 那这个可能可以带到 CSR 跟 ESG 的差异，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科普去看一下不同差异。所以蛮鼓励说可以先从自己有兴趣的关键词 然后去看一些媒体或不同的渠道，可能是文字数位的 podcast 声音的，亦或是一些线下实体的讲座，多多去参与。对，那有一派说法会说要不要考证照，我个人是倾向现阶段资讯有点混乱，或者是方兴未艾，那个考证照啊，大概一堂课可能从几千到几十万都有，到底有没有必要，值不值得，我其实之前也有纠结跟挣扎过，但是询问过一些在管理顾问业或是做一些永续发展甚至做碳盘查的一些伙伴前辈们聊之后，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跟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啦。以我自己来讲，他们给我的启发或是建议就是，我之前有点觉得不确定感，就是我 OK 我做绿色科技，我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憧憬跟使命感，可是我本身没有拿到任何的证照，我本身也不像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前辈或是伙伴们，他们就是专精在做这块，那我是不是好像少了一点硬实力，我就是从科技面再讲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AI 区块链后来聊聊之后我就释怀，就觉得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可能更擅长的或者是可以去做的是从科技的观点，例如说我们这整集在聊的，去跟这些人做异业结盟也好，或者去合作相辅相成，那我会比较倾向鼓励大家去找到自己的优势天赋去发挥啦。那当然前提是你要认清自己的短板跟不足之处是哪边，尝试去补足去努力，但如果在资源有限或者是有蛮明确目标之下，我觉得要做一些取舍，那与其去不断的去补强自己的弱项，还不如把自己的强项多多发挥。简言之，鼓励大家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多方去涉猎，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关键字，有关键字然后你要找一些共鸣，共鸣更重视要 call for action， 你要有所行动，你要先认清自己的职涯里面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性，然后找到一些主从关系权重配比，把自己擅长的角色定位产业别等等理清楚之后，再往前去走，再往深，所以可以先打广然后再往深度去走。
那不知道听众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说，哇，这件超级多知识的，我在想大家可能会觉得绿色科技有点距离，或者是那些大国在讨论的一些跟环保有关的趋势会觉得有点距离，跟你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想的是某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会在生活中去体会到太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听完 Rich 的分享会觉得说，哇，其实他很多都是可以跟你自己生活中的每个行动都可以有所连结。那这些绿色科技的产品或是服务，它除了可能真的能够解决问题以外，另外我觉得它也有一个亮点是说，这群投入里面的人，他对于一个理想世界的向往，他希望未来的世界可能长得怎么样子，然后他去想说现在有的科技可能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逐步去达成这个世界的样貌，那他也实际去动手，然后去建造一个新的生态系，或者是分享一个新的思维。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科技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没有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甚至可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众来说好了，其实也觉得蛮有趣的。那在今天的这集中呢，刚好提到就很像是一个绿色科技的101，那大家应该也可以从 Rich 刚刚的分享听得出来说，虽然我们都在聊绿色科技，但其实它可以牵涉到的范围很广，所以其实 Rich 他本人也需要关注蛮广的领域。那他本身呢也是有跨领域的背景，像刚好提到的有法律啊、金融、教育啊、软体等等的职涯历程。那很特别的是他还有在中国创业的经验，之前跟他聊聊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其中真的有蛮多丰富的血泪史。那在下一集当中呢，就想要请 Rich 带着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创业的这些经验，大家也可以间接的观察一下说中国的创业环境是怎么样的。那就让我们期待下集，大家下周三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拜拜
拜拜，谢谢 Joe， 谢谢大家。